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多子女的家庭里，最挑战父母的其中一项技能，就是如何做到对孩子们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其实能致力这么努力去做到的人很少，大多数的父母要么从一开始就萝卜白菜各有所偏爱，要么是自己都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总爱偏向其中的一个，甚至很喜欢这一个，却对另一个怎么也爱不起来。父母对子女的这种好恶之分，固然主要是由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意愿决定的，但很多时候也源自孩子的个性与表现是否令父母悦纳。当我们看到圣经里作为雅各和以扫这两位双胞胎的父母，父亲以撒爱大儿子以扫，母亲利百加爱小儿子雅各，我们似乎都能理解和接受，但上帝爱雅各恶以扫，却常常令人大惑不解。因为我们会想，人做不到公平公正就算了，为何上帝也做不到呢？其实姑且不论，我们从人的视角也能从圣经里找到神爱雅各恶以扫的充足理由。单单就上帝的主权来看，创造人的神难道没有权利决定他喜欢谁不喜欢谁吗？人的罪性里根深蒂固的骄傲，不仅让人不敬畏神，轻忽神的主权，甚至还将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完全抹杀神的存在。那么不把神放在眼里，做神的敌对者，结果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俄巴底亚书第四到九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俄巴底亚书四到九节经文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好，以东人的都城，它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他们就引以为豪了。今天佩特拉呢，也被公认为是出色的古代建筑，但是呢，也只不过是一个观光圣地罢了。那么圣经就警告我们呢，骄傲在败坏之先，世上所有骄傲的人，他们都难逃自我毁灭的这个下场。那么以东人和佩特拉，他们就是一个好例子。但是谦卑的人比骄傲的人呢，要过得安稳。为什么呢？因为前者对自己和对世界啊，有较正确的认识。神他对以东宣告如此严厉的判决啊，这个并不是出于他的报复的一种心理，不是，而是要维护公义。神他的道德是完全的，他对公义和公平的要求是绝对的。那么因此以东人啊，只是恶有恶报罢了。他们杀了人，所以也要遭杀；他们强掠，所以呢要被人所强掠；他们利用了别人，所以呢也会被人所利用。所以呢，不要自欺欺人啊！以为做了坏事啊，没有人知道啊，就可以逍遥法外了。神他洞察我们所犯的一切罪，他会以公义来去审判我们。好，以东人他们以聪明来闻名于世，但是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啊，差距非常的大。以东人可能在处理世事上十分的聪明，但是呢，他们却藐视神，甚至讥讽神，因此他们就变得十分的愚蠢了。以东还会因为惊惶而失去勇士，也就是精锐的部队，那么这便导致由杀戮造成的灭亡了。那么七十是一本、五加大一本和古叙利亚文圣经啊，都把希伯来文圣经第九节最后一个字杀戮，那么就移到了第十节的开始。因为该节有一个字啊，无论是在文法形式或者是意义上，那么都和杀戮是类似的，那么和合本就翻译作强暴。虽然这样的更动并非十分的必要，但却使第八和第九节这两节都以同样的字以扫来做结尾。为求诗句的变化，以东被称为是以扫山和提曼。那么这两个原指佩特拉东部区域的名词儿，那么在这里呢，意义就扩展为整个国家的象征了。那么第一到九节经文中的三道神谕，那么就借着下列的几点呢，就像高潮来去堆筑了。第一就是财富的掠夺，第二就是智慧和聪明的除灭，第三就是军事能力的丧失。以东的社会结构，其组成要素啊，不外经济的富裕、智慧的统治，以及由部队和国际条约所带来的军事安全。但是这些啊，都将一一的瓦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俄巴底亚书》的第十到二十一节。从第十到十四节，俄巴底亚他就列出了一份名单啊，或者是一份目录，说明神要毁灭以东的理由。我们说过，今生的骄傲是他们最大的一种罪啊，从而就引发了其他的一些罪。骄傲它是一种态度，但是呢，你不能够长久掩饰这种态度，它迟早会显明出来的。那么就像癌症啊，在一个人身上来去扩散一样，你的人生哲学它会慢慢的影响你的手指、你的脚趾、你的眼睛以及你的一切器官的，你迟早会透过某种方式啊来去表达你的人生哲学。如果你不信神，你就会来过着不信神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就会来过着敬虔的生活，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儿。那么因此俄巴底亚现在要详细来说明啊，以东因为今生的骄傲，他们就犯了非常可怕的罪。你要记得，以扫和雅各他们是双胞胎兄弟，但是个性却大不相同。他们在同一个家庭中来去成长，他们是同一个父亲和母亲所生的，可是呢，他们一开始啊就彼此相争，他们之间产生了无法化解的仇恨还有苦毒 啊，即使他们演变成两个大国之后啊，关系仍旧无法缓和。那么关于神的百姓和以东的关系，那么神有话呢要对他的百姓说了。诗篇137篇第七节，诗人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好，你看，当以色列人遭难，巴比伦人来毁灭他们国家的时候啊，以东非但没有成为以色列的朋友，反而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希望巴比伦人呢继续对以色列来施暴。那么申命记23章7节经文就说了，以色列民一进到应许之地啊，神就对他们来说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你看，以色列和以东之间的关系啊非常重要，以东是以色列血缘上的哥哥，那么因此神就说了，不要憎恨以东。可是到后来，从整个历史来看，以东啊，他们却一直在憎恨以色列。那么下面就列出了五个以东因为骄傲自以为不需要神啊，仍旧可以来生活的罪行。那么第一个就是对以色列啊充满了苦毒还有强暴。俄巴底亚书第十节经文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好，以东就发生了两件事了，第一就是羞愧必遮盖你。那么最后巴比伦占领了这个城，就俘虏了当地的居民了，有一段时期呢他们就被俘虏了。那么第二就是你也必永远断绝，以东最后啊他会完全的被消灭。那么现在我们常听到以色列的消息，可是呢不再听到以东他们的消息了。以东是一个不要神啊，只想靠着自己来去生存的一个国家，他们是充满暴力好战的民族，暴力啊不是神所用的方法，战争和暴力几乎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那么到头来却是一事无成。好，以东的第二个罪行就是他们和以色列的敌人来去结盟。俄巴底亚书第十一节经文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以东本来应该和以色列百姓啊维持友善的关系，应该帮助同一个血缘的以色列人的，可是他们非但不这么来做，反而还加入敌军。那么以东的第三个罪行就是幸灾乐祸。俄巴底亚书第12节经文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当犹大遭难的时候啊，以东他们却欢喜快乐，那么这就是骄傲的行为了。当你听到有人对他人所遭遇的苦难幸灾乐祸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确定他必定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神说他痛恨骄傲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以东啊第四个非常冷血的行为，那就是掠夺。俄巴底亚书第13节经文说，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看，以东不但和敌人联合攻击以色列，那么当敌人把以色列人给掳去之后，以东还抢夺以色列人的财物。你看，骄傲会让一个人做出非常可怕的事儿，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偷窃。有很多人为了在做生意的时候啊，装出另外一副样子啊，或者是要和他人维持一定的关系，那么就会用不诚实的手段。 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要赢得女人的心啊，使对方能够嫁给他，也会用不诚实的手段。你看我们的社会啊，就充满了不诚实。那么根本问题就是骄傲，骄傲的人他们过着远离神的生活，以致走差了路。那么圣经仍旧是心理学中最好的一本书，直接切入了正题啊，根源就在人的心中。所以让我们忘记所有这些心理学课程的小伎俩啊，不必理会如何改善自我，而是啊，要回头去看神他怎么说。那么从俄巴底亚书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自我毁灭的根源，其实就是骄傲。骄傲就是自以为啊，不需要神啊就可以过日子的那种的生活的态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以东因骄傲而产生的第五种罪行，那么记载在俄巴底亚书的第十四节。经文说，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我个人认为这是以东最卑鄙的行为，表示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有着动物适者生存的一种哲学，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兄弟。当尼布甲尼撒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当地的居民就四处逃窜，很多人就逃到了以东偏僻的乡村，好在那里啊可以来藏身。那么站在十字路口的以东人，他们却泄露了以色列人藏身的地方。当巴比伦的士兵火速追赶的时候，以东人他们就说了，哎，我们看到一群以色列人经过，他们往那里逃了，你可以在那里啊去找到他们。你看以东就背叛了他们的弟兄了。其实商业界也是一个相咬相吞的世界，那么因此人们才会过着不要神的生活。人们想为自己啊来出名，想赚大钱，想成功啊，背后的心态其实就是骄傲。那么骄傲就是自认为啊不需要神也能够来生活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心态会让人为了得到成就啊就不惜背叛同事。有很多人表面上会装作是你的朋友，但其实在骨子里啊他却是你的敌人。那么在政府机构，翻脸不认人的速度比翻书还快。你仔细观察我们的社会，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病态了的社会。我真不喜欢这么来说，但是在教会里头也有骄傲。有牧者就见证说了，他说，我当了40多年的牧师，和很多很好很忠心的人一块来服侍，他们是我可以信赖的同工。但很可惜啊，我学习到一件事儿，就是我的同工里有一个骄傲的人，他总是当一个旁观者。一个骄傲的年轻人想要在世上出人头地的时候，他会不惜一切踩着他底下的人想爬上成功的阶梯。有时候我曾经帮过的同工会为了自己能够往上爬，不惜在我背后啊来捅我一刀。那么有位教会的领袖啊，他曾一语双关的来说，他说每一个主教都会用他的杖来管理他的同工。他的意思就是，这根牧羊人的杖是用来管理同工的，就像牧羊人用杖来管理羊群一样。他的意思也是指，每一个主教在其助手之中都会有一个骗子，通常八九不离十，至少啊，会有一个人试着在主教的背后来捅他一刀。那么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神他恨恶骄傲了吗？因为骄傲啊，会让一个人活得好像动物一样。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当一个人不想依靠神的时候，他就会比动物还更加的卑贱。那么因此，俄巴底亚书是神对进化论的回应。当人骄傲不需要神的时候，要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啊，自认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那么他就会活得好像动物一样。他会吹嘘说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我是从动物进化过来的。神说，你真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吗？是我创造的，我是按照我的形象造了你，但是你却堕落的连动物都不如。你看，神一再强调他厌恶骄傲，神他不必让我们为他来去辩护的。以东和以色列的结局，那么就带领我们来到了基督的时代。我看到有一个人经过加利利海，走过滚滚黄土的撒玛利亚，穿过耶路撒冷的狭窄的街道，他就是主耶稣，他是雅各的后裔。 我还看到当时有一个人坐在君王的宝座上，他的名字叫做希律。那么圣经很谨慎的就提到这个人，希律他是以土买人，也就是以东人，他是以扫的后裔。那么根据路加福音13:32经文的记载，当时有人就提醒主耶稣，请他赶快逃，因为希律要杀他。主耶稣就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主耶稣最后被带到希律面前受审的时候，主耶稣他一句话也不说，主耶稣和希律站在那里啊，他们是雅各和以扫最后的争论。俄巴底亚书15经文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耶和华的日子近了，那么这是一个专门用语啊，是指大灾难时期。你我现在活在恩典时代，或者是基督的时代，强调圣灵把有关基督的事呢显明，让我们去明白。那么当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耶和华的日子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日子是从黑暗和大灾难时期的审判来开始的。那么在这段可怕的日子过后啊，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会临到所有国家。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啊，万国要受到审判。在马太福音25，我们的主啊，他就亲自描述了这些的状况。过去的古老国家已经消失了很久，也将要面临审判。他们要面临的可能是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么有些解经家在这方面呢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当俄巴底亚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时，那么是指在末世的时候，每一个国家包括古代的国家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么有些解经家他们相信神的震怒会临到以东，主耶稣会亲自审判以东及其盟友，那么因此每一个国家都要向神去负责。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比如根据申命记21:1-3经文的记载，若百姓在路上发现有人被杀死时，长老和审判官要去测量，看看哪一座城距离被杀的人最近，这个城就要接管这个案子，找出凶手是谁。我认为呢，这是神他所定下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基督徒喜欢炫耀拥有天国子民的身份，这没有错，教会元首是在天上，但教会的脚是在地上。基督徒拥有国家公民的责任啊，他们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为神尽最大的努力啊，来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我不是说基督徒必须从政，但是呢，我真的相信神会在政治舞台上来使用很多真正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有人说，政治啊已经变得污秽不堪了，所以基督徒啊最好不要碰政治。我倒认为，如果一个真基督徒愿意坚定立场来为神做见证，那么就能够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上呢被神所使用。我们的国家必须向神负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这不是说神会根据他们有没有接受基督或者是拒绝基督来审判所有的国家。因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真正全心全意接受基督的。如果说哪一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那是错的。的确，有些国家受到基督徒的影响很大，但他们呢不是真的基督教国家。何况现在这些国家已经远离神了。那么正如俄巴底亚他所预言的，以东他就灭亡了。一开始大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之后不久，以东也被巴比伦给侵犯了。巴比伦人派间谍就潜入到首都佩特拉，这个易守难攻好像堡垒一样的城市。那么之后啊，马加比人又征服了以东。那么最后罗马人在主后的70毁灭耶路撒冷时，同时也毁了以东。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以东从世界舞台上就消失了，就再也没有人提他了。有人说以东会再复国， 如果以东在千禧年期间复国，或者是不再复国，我都很高兴，因为神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去行事的。好，俄巴底亚书第20节经文说，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好，撒勒法它是在黎巴嫩的推罗和西顿之北。南地的城邑那么是指纳吉，就是西乃山半岛。以色列就占领了神应许给他们的一整块地。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地大约是有30万平方英里，即使在他们极盛的时候也只是占领了3万平方英里的地。俄巴底亚书第21节经文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拯救者那么也可以翻译作救赎主，神他会准确的毫不犹豫的来去完成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国建立在锡安山上。那么在世上没有一个骄傲的人能够让神啊稍微的让步或者是退后。好，那么到此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俄巴底亚书的研读还有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约拿书的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穿越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啊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的人生常常活在是让上帝做主还是让自己做主的征战中，这听起来似乎是有点累。不信神的人倒是不必这么累，可放心大胆自己做主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是搞定了今生还是解决了来世？都没有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